书接前文，省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了。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他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任弼时展开电报一看，上面说指示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合建部队的疲惫，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攻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对于夏曦，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驿电员找来了，仔细的核对了一遍，驿电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萧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 问问中革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大家同意，当下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再次报告了二六军团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回了电，贺龙等这才知道，1935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对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萧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下西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夏曦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情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10万大军，正将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长沙王何健的姑爷李觉带着头，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要枪打出头鸟啊。萧克插话就问，你的意思是打李觉？
对。
贺龙把桌子一拍，就是要打李觉，把何健的这个姑爷给收拾了，其他王八蛋就老实了。打他的地点嘛，就在鸡公崖，鸡公崖在大庸城的后坪，其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小路，地势极为险要，是大庸城通往永顺的咽喉要道。当年北洋军队曾在此处全军覆灭过，我们放弃大庸，把敌军吸引到此处，打他个伏击，消灭李觉， 贺龙说罢，任弼时笑了，行，在湘西打仗有云情在，我们就不用地图了。关向英也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儿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的撤离了大雍县，开到了后平。后平位于大雍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冲山，一侧是为澧水，其间有一条山路，又狭长又不好走，地势极为险要，是大雍通往永顺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这主力就埋伏在鸡公崖的要隘两侧，打算在李觉部队渡过澧水立脚未稳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李部歼灭在鸡公崖与澧水之间的河谷地带。受命埋伏在鸡公崖高地的部队为红五师团，红五师团是新组建的团队，团长姓孙呢，叫孙文清，洪湖的人，大块头，也挺能打仗，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在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师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师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师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孙文清赶紧回来了，军团长有什么吩咐？文清啊，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师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着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一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捂着。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 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觉人马到来。天大黑以后，这雨依然哗哗的下个不停。炊事班从山下往山城送饭，等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啊，都冰凉了。这时候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回来了，孙文清赶紧问他：“怎么样？李觉的部队开到了没有？”侦察员报告说：“李觉的部队在30里以外就住下了，正在修筑堡垒，看那样子一半时不想前进。”好，那你下去吧。孙文清打发侦察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说：“哎呀，你看这天下这么大的雨，又这么冷，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李觉的兵马一时上不来，是不是把部队带到山下村内休息一夜，天亮的时候再上来。”参谋长看到哗哗下个不停的雨，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心说李觉的人马远在30里之外呢，他没来，我们何苦在这挨着浇啊？所以啊，也动摇了。所以孙文清一声令下，撤。他把部队拉到山下10里远的一个龙爪村，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架。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架。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50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架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用手一捂胸口，大声喊道：“不好，山上有敌人了，不好了，被敌人捷足先登了。”枪声这一响，孙文清啊正好走到半山腰，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冷汗顺着后颈就淌起来。怎么，他知道事情坏了，倘若鸡公架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262团的计划全得泡汤了。临行之时，军团长贺龙一再的叮嘱：“我是打了保票的，他怎么一夜之间敌人就飞来了？他怎么来的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啊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架，一定把鸡公架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50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架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哒哒紧吹，战士们杀声四起。眼看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山顶的机枪又响了，红50团的官兵立时倒下了一大片嘛，那子弹打的红军都抬不起头来。孙文清一看，气的两个眉毛都拧到一块了，他喊了一声：“别往下撤，继续冲，同志们冲啊！一定夺回鸡公架！”冲啊！砰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战斗是十分激烈。尽管如此，孙文清组织了6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 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傕的部队吗？
对，
正是李傕的部队。那侦察兵报告的有误，李傕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堰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傕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他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雍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雍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雍，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雍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澧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啊，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傕是加紧追赶。李傕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堰，倘若红军在鸡公堰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了。所以李傕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堰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傕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堰上没有红军。李傕有点不大相信了，拨了拨了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傕把双目一瞪，放屁，赤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傕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雍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傕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